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求我们的神三件事，这个是保罗的祷告，也是在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大概要花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搞不好到年底，我们要逐一的好好的来研究这一卷书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在一个圣经学者他有提到这个书呢，这一卷书总共有六章。他说呢，如果这个所有的圣经里面呢，总共有66卷书，让他来挑的话，他最喜欢的就是三卷书，一个就是旧约的这个诗篇，一个就是他讲的以弗所书，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因为他说这三卷书里面的丰富能够引导他去更多的认识神。弟兄姐妹，你们以前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接过对方写给你的情书？有没有？以前没有 email 对不对？恋爱交往的时候就是写信啊。所以我曾经还有听过有我的大学的朋友啊，同学天天一封信，我们都开玩笑给他鼓掌，就不得了哈。可是很遗憾的，后来那两个也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那毕竟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太看得太那个太过。不过从这当中我们有一个学习，你如果要认识对方，要彼此认识的话，我们一定要更多的，不管是透过书信，或是透过电话，或是现在都是微信，你一定要他给你的这一发的信息，你一定要读过，对不对？而且是从头读到尾。有没有人发一封信给你，你前面读一下，后面读一下，然后就算了？如果有的话，那个人你大概不太在乎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认识一个人，你要把他给你的书信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一下。以弗所书就是像这样的一封信，在使徒保罗那狱中，把这一些所有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他恨不得掏心掏肺，让在以弗所教会的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我相信我们牧师可以跟你保证，你每个礼拜来教会听主日的信息，只要我们是按着圣经的这一个话语来跟大家来分享，我相信这一个叫做天上的粮所赐给我们的满足，一定远远超过你在每一天的日子，不管你做任何的休闲，你甚至睡觉，你做什么，一定更能够滋润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就开了，就光明的，好像人生就会从彩色变，从黑暗变成彩色的，这是一定的。要不然没有那么多传道人牧师愿意舍弃过去的生活，然后呢能够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道。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人这样子的来形容，人家问他说，什么是基督教，你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他这样说，他说呢，英文写的，那我是用中文给他翻译。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呢，是因为我就像我相信那个太阳呢每天早上升起一样，因为呢不是因为我可以看到那个刚刚呢升起的太阳，是因为这个太阳升起呢，因为这个阳光，所以我看见了周边所有的一切，而且看得更清楚。这个信仰的真理就像那太阳散发出来的阳光，你因为更多的认识神，你就知道我们如何的与人相处，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跟我们周边的人是关系是什么。最终就是当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价值的时候，你就像一台车开在路上，你自己有了执照的驾驶，你就知道所有的一切的规则，按着规则走，你一定可以到你人生的目的地，而且会非常的非常的有目标。 所以因此就像人家一般的人呢，登山呢，你们知道，你们谁有登山的经验、爬山的经验？在德州当然没得爬。有没有过去在国内有爬过山的？最高的你们去哪里？黄山，或者是黄山用走的阶梯慢爬，哦，那不简单。还有吗？你有没有去过哪里？黄山，大家都去黄山，没有别人。难道你都同一省的吗？
我是泰山。
哦，好。是啊。在国内别的没有，高山最多，对不对？尤其那个寺庙，哇，那个到最顶巅那个，哇，那我看那个不知道怎么盖的哈。外国的游客，我看我读过那个西方的文，那个就是人家的那个作家写了一些就是文章，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高山，还有那么多寺庙在那边，而且大家假日都往那里去，那个有的走路就只有一个人而已，没有办法闪两个人，他说那个多危险啊。可是他们不晓得我们的民族性就是有那种就是喜欢上山去，就是喜欢去爬山。最重要的是过程虽然很累，汗流浃背，走到一半有时候觉得哇人挤人好累，可是当你到最山上高点目的地的那个时候，你往下看，你才会看到那种壮观的景象，对不对？是你平地所看不到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付出了代价。当你付出代价之后，站在那个高山上的景点，你往下看，你才有办法看到云烟缭绕，你才有办法看到像国画般的那种意境。因为你付出了代价，因为你的努力，你所上去的，你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能够引你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到的是更美的景象。因此今天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要看到更美的景象，就是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他最主要告诉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拥有的一切，他要把整个的美景展现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来读来了解。因此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第十七节，我要从这个三点来让我们从这个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来看见使徒保罗他要为我们祈求祷告，向神祈求三件事情。哪三件？第一个就是要来认识神，认识神。在十七节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来，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予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第一个要求什么事？他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因为在所有的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就像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神的话就是神，就是神的道，就是神他自己本身。为了不断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就生怕好像我们认识的不够，我们会吃亏上当，会受伤，会甚至会受骗一样。也就像一个父母亲，他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恨不得把他全部所有的知道，人生的历练，那种社会的真真假假，恨不得就一次全部都让交给你的小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希望他能够完全的接受你给他的分享的经验跟真道，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当小孩子就这样啊，真的吗？反正就哈、啊，还是听他的手机，看他的手机，反正也跟你讲，你讲的很用心，越用心越努力。然后呢，你又看到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你会越来越生气，你会很生气。可是对他来讲， 他不见得完全可以理解，你知道吗？所以中间就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代沟，有了一个 gap。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读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会常常看到为什么神对他的百姓愤怒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他会怎样？他会管教他的小孩，属神的儿女，就是因为爱，爱里面有期待，因为爱里面恨不得他拥有一切的好，可是他又不听，又不跟随，所以常常在这当中，保罗把他自己的经验带出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所求的就是第一件，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说真理的圣灵，为什么叫做三一？常常你在教会间你会读到一个字叫做 Trinity， 三一，三合一，不是那个咖啡在泡的有糖有奶精有咖啡的那个也是三合。Trinity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样的，三位一体，好像一颗钻石切成三个剖面，每一个剖面你怎么看都是会反光，它三个剖面整整的一个就是那一颗钻石，神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圣父要这个每一个人都得救，要透过圣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圣灵使我们知罪，使我们心里面的心中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来读明白神所启示的道。因此最重要的在整个信仰过程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拥有神所赐给我们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明白他的真道，才会被吸引。弟兄姐妹，在东方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对于人啊生病啊有一种态度，我想你周边应该也是有这种人，你要叫他去做体检啊，他说哎不用不用，没什么事，是吗？其实有些人是抱着怎样，他怕去检查，万一检查出来有什么，他就心里面害怕紧张，所以呢，尤其是老人家，你叫他去检查，你越叫他去他越不想去，其实那个是一个怎么讲，消极抵抗的一个态度。一个人不检查代表他就 没事吗？不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如果不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他说人难免都有一死，死后会有审判，我们好，我们不要听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没有这个事，我也不要去听，不要去听，不想明白，不会代表这个真理不存在，到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还是一样会降临。何不在恩典的时代，就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更多的来认识神，就是透过我们心中这个真道呢，能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灵。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什么是智慧？圣经里面不是说吗，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的开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当神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的时候，那赐人智慧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启示的灵同时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我们就能够开始喜爱上帝的话语。你很难想象，我以前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听过牧师说圣经里面写，他说圣经呢自己讲的是，这个先知讲的就是说，圣经的上帝的话呢，甜的跟蜜一样。哦，那对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对我们这种平信徒，我们刚开始信上帝的时候，去教会的人，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字我们读都懂，但是呢，读完连起来不懂，这我们常常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胃口， 我们没有胃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呢，如果说我们跟神呢越没有与他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认识他。同样的，当那个我们如果没有那启示的灵，就是没有认识基督、拥有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的话，那我们很难去明白上帝的爱、上帝的饶恕、上帝所有一切他的神性、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铺成的道路，以及将来所要给我们的所有一切的应许。圣经里面常常就是不是用到应许这个字，英文叫做 promise， 对不对？那你知道应许呢，就是对神来讲是一个永不改变 unchangeable 那种应许。到一个地步呢，圣经用一个字就是说，神给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永远都是是，都是 yes， 都是是的，讲的就是 seal， 英文就是用这个字，用 seal 就是封印起来。那个封印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般呢一张纸跟一张纸要粘起来，我们涂浆糊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就把它粘起来，好一点的贴胶带啊，胶带贴起来，两张纸把它粘起来。那有一些需要什么树干啊、强力胶，那粘一些比较厚重的东西，我们用那种胶给它粘起来。Seal 呢，用这个字呢，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有没有去那个造船厂看过人家在造船？我的叔叔，我家里因为我的家族人口很多，我有一个叔叔是大半辈子都在造船的。你知道那个，你去造船厂，你看那个钢啊，他们那个钢很厚啊，一片这么厚、啊。他们是怎么把那个钢体那个结构把它拼起来啊？你有看到他们用那个铁的那个垫啊，在那边把整个铁用一个好像那个用焊啊，用焊的那个机器啊，噼里啪啦会发光，有没有？把两个这么厚的那个钢片呢，就把它这样一直打，一直打，你就看到一直火花一直出来。它是让两个钢板的板面呢融掉，用高热融掉，然后呢整个seal起来。上帝的话封印的程度，就像造船厂在封那个钢片那个过程，不是贴胶带，也不是用浆糊。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应许，都封印起来，就是为我们存留的，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拥有基督，就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那启示的灵，从那一刻起，就在你我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好像一副不需要上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就是神。那个是我们停留在我们，比如说你追求你自己在工作上要有一定的成就，或是你在事业上，或是你的家庭，你期待你对孩子怎样，反正你这一些期待呢，你如果能够成就了，你就觉得哇，这个你的日子很顺利。可是你不知道，这在人生的一辈子的过程，那只是阶段性的一点一个成就。但是神看我们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往后，我们所需要的在基督耶稣里他都为我们预备。你希望过一个能够丰富的人生，强有力的生命，能够是与主同行的人生吗？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一位神，值得你花时间来认识神。牧师大半辈子在银行界、金融界工作将近二十几年，来到美国不是为了来工作，来找一份牧师的工作。当然牧师是一份工作，然而我觉得最能够让我兴奋、能够充满了热忱跟大家来分享的资讯跟介绍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的，就是分享上帝的话。因为我从这当中，在我人生的高处跟低谷的时候，他都向我说话，指明了人生的真正的 最重要的人生的价值，我也把这样的价值分享给我的小孩。我不能够留什么样的宝贵的资产给他们，但是当他们的生命能够建构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跟磐石上，他们心里面都能够接受基督，拥有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我相信我们家的世世代代都跟随耶和华永生的真神，我不觉得我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忧虑。我不可能跟他们一辈子，他们搬到学校，像今天都搬到学校了，我们家里从今天我等一下回去之后就开始真的只有我太太跟我两个人，已经昨天就觉得开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了，房间的东西都搬空了，我看另外一个小的本来都在我们这里的也去了，里面搬得干干净净的，我就开始想说，哎，怎么怪怪的，没有人叫吃饭了啊，然后还要 text 叫问他今天会不会回来啊，等一下他买什么东西，哎，要开学了，哎，现在都没这回事了，走了。有很多的妈妈今天在送去送小孩去，爸爸也是一样去大学，他包在那里哭成一团了，这个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不怕这个怕那个，还要他们还要就是呢尽量呢透过这个手机啊，希望能够跟小孩子那个你知道吗，就是让他知道他在学校做什么，可是小孩子一旦去了大学通常不希望跟你联络，啊，很烦，甚至还有那个，你知道那个手机可以追踪的，你知道吗？我的小孩说：“你不要把我设定进去，因为他那你就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呀、啊？因为他你是看手机的嘛，所以我也是给孩子自由，因为我不希望我在哪里，哇，我的爸爸妈妈在国内都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我太太知道我住哪一出差去住哪里，我多可怕、啊。”就是在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跟孩子，我们尽量能够就是把握时间珍惜当下，然后好好的训练，然后栽培他，然后让他能够就像圣经说的，小孩子就像我们勇士手中的箭、那个射箭那个箭，你知道那个射箭如果箭一拉上去弓上面对准的方向，有没有人拉住然后一直对然后就都没事一直候在那里，不会，你最终总得要把它射出去吧，对不对，要放它出去，只要你目标对准了，最终到拉到一定的结果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力量就出去，就把它射向目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透过上帝的话不断的堆砌，能够培养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来照亮来影响我们旁边的人，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有属神的智慧，就是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有那启示神国跟上帝真道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跟随基督走在基督道路的人。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保罗为我们祈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认识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都觉得需要盼望，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盼望。弟兄姐妹，我现在问你，你现在人坐在这里，你下个礼拜或是你下半年的盼望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摇头，没有啊，没有特别的盼望啊，日子如果可以这样走下去就走下去啊，反正也不晓得走到哪里，我们习惯了这样，反正就是每天就是要上班嘛，然后小孩子，然后家里 该洗的 该做什么的，有时候日子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好，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什么时候需要有盼望？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盼望？ 当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要有一个盼望，对不对？你今天需要有一个工作，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去入学，甚至你需要有一个在财务上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能够进到那个生活的条件，或是得到你所需要的。当你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没有拥有的时候，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盼望就是你的内心的渴望就出来了。保罗说，我要为我们弟兄姐妹，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来祈求。第二件事情，在基督里的盼望，在接下来的十八节，他就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十八节来，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两，在这一个恩召当中，保罗说的这一个在基督里的盼望里面，讲到了最重要的就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当黑暗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我们如果人在外面走，如果没有灯，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当刚刚那个图片，你看太阳一升起的时候，是因为太阳散发出来的阳光跟光芒，我们可以看到周围，说哦，原来这个美景是这样。哇，当阳光一出来了，太阳一升起，阳光四射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我们周围的景象，不是吗？我们美丽的风景，你去黄山，你如果再怎么样登高山，爬了老半天，后来乌云密布，你到上面山上，你大概也看不出本来该有的美景，因为你上面其实你可以看好几重山的，因为没有阳光，你就看不见更深更远的景象。今天同样的，保罗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怎样，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有心中的眼睛吗？我们有心灵的眼睛吗？什么是心灵的眼睛？我简单的比喻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想象力比较丰富，我可能比较会想一些就是超脱现实的。有时候你想一想，在那个下雨天的过后，你在你家里的那个阳台旁边，或是你的那个就是落地窗的旁边，你的桌上，你有里面有非常好的音响，这个音乐在里面回响着。然后呢，你可能有一杯热茶或是咖啡，你刚好读到一本书，那书中的意境让你呢不知不觉就进到那个情境里面，看着外面的雨，下过雨的绿，在绿叶上面的这个水滴不断的滴下来，那么晶莹剔透，室内有着美好的音乐在里面，你的人已经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情境，那理想中，那美好，那让你能够很舒适的享受在那意境里面，这种就是你心中的眼睛一般，你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到的。我相信那时候别人如果来给你拍照，拍一张 selfie 照片，你面部的表情是非常不一样的，跟一般的人在照相的时候啊，要照了一二三笑一下，你知道吗？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还人家教我过，就是你要照相之前，你的脸部要做一个运动，做完之后你拍起来照片会非常的自然，而且会很好看。你们如果有兴趣，待会主日聚会完了，你来问我，我告诉你，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所以保证你以后拍的每一张照片都会非常的自然，表情都很好看。心中的意境不一样，心中的眼睛一旦被打开了，我们就会被神的话语所吸引。神透过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说的什么话？他说：“来跟从我。”神的呼召对彼得，对所有的门徒，这些渔夫，他呼召他们的时候都没有一些很富丽堂皇的话，他只有说来跟从我。神的呼召从来没有 regret， 从来没有遗憾的。他的恩召 在他的圣徒这一些使徒当中有何等的丰盛。之前不管透过这一些圣徒，你看他们的生命本来是非常的平淡的，但是被呼召来回应跟从耶稣的时候，他的救主的时候，后面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个，不管是历史在他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超过他们所求所想。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耶稣来呼召，来到世上，来到这个 McKinney Plano 或是 Frisco， 要来找耶稣的门徒，我们都不觉得他会来找我，我们也不觉得他会来找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要找的一定要我什么样的资格，什么样的背景，我要想一堆。神呼召的就是愿意的心，谦卑的灵。虽然我都什么都没有，但是神呼召你的时候，只要你愿意，他就会赐给你能力，他就会预备你的道路。今天如果我们在任何，不管是要转行，要跳槽，改另外一个行业，或是要念不同的这一个科系，我们要人生上面要做一个改变，我们要相信神，认识神，他就会亲近我们，向我们的心说话。你希不希望有这么样一个上帝，在你人生每一个需要里面，都能够跟你指出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突破？你希不希望有一个上帝，在你人生从单身一直到结婚，到你以后在创业过程，一直到你年老，都能够指出一个光明的道路，赐给你智慧，让你随时知道怎么去应变，拥有那别人所没有丰盛的生命，能够打开你的心灵的眼睛？你真的，你我需要每个礼拜每一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神，认识神。我跟你讲，世上的事物拥有它好不好？好啊，当然。有钱好不好？好。没有人说有钱不好。有人如果说有钱不好，你举手。我们用真实来看待我们每一天，这一些都好，所有的一切都好，神赐福祝福我们都好。然而更重要的，这一些好，神不愿意，不希望看到，因为这一些好阻挡，成为一个阻挡，好像一道墙，拥有了太多之后，变成我们看神越看越不清楚了，然后呢，离他越来越远，甚至已经忽略了他的存在，这是神最不想要看见的。所以回到这里，除了认识神，保罗要为我们祷告，除了要认识神之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点，认识在基督里的盼望，知道他对我们的呼召，以及他为我们所存留的所有一切的需要。你们觉得我们做一个人，我们有哪一些需要？你想得到的，除了金钱上的需要以外，我想你可以写一张比这个呢还要多的需要。你要有人可以倾心吐意，可以听你讲话，讲真心话的对象，对吧？你有这个需要。你有时候有需要心灵得到安慰，有时候你有需要得到鼓励，你有被爱的需要，你有需要能够再一次被鼓励的需要，你需要有那个力量再面对你明天要处理的困境，你甚至有需要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跟你的男女朋友的这一个，就是两个人吵架能够和好。和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甚至夫妻有时候吵架，你都咽不下那一口气，不愿成为第一个人低声下气的来跟对方道歉。道歉需不需要勇气？需要。吵架需不需要勇气？不用啊，随时都可以吵，只要心里的一把火上来，管你去死，啪啊，什么话都讲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口呢，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我们要很小心。通常我会建议啊，我们生气的时候最好不要讲话，不过很难，对不对？ 因为你一生气所讲的话完全没有过滤，就像一把箭射过去，马上射中他的心，然后呢心里就开始滴血。你说不好意思射错了，走过去把他的箭拔起来，嘣，给他摸一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射错了。你再怎么样不好意思跟他道歉一千倍一千遍，那个伤口永远都还存在，伤口随时都还在。有时候对方还会亮那个伤口给你看，你看你说什么，你以前你看在我这里射了两箭，你跟我说对不起，我的伤现在不是这个伤痕，我现在这个皮肤好得很，都是你的错。这个伤痕对人来讲没有办法医治，唯独在基督耶稣里透过上帝的爱绝对可以医治，就像是美容的手术一样，会使我们的伤痕和好如恢复完美如初的感觉。只有上帝的爱触摸到我们心灵的伤痛，心灵的需要，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伤害才能够真正的被重建被医治，成为圣经说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而且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就像阳光一样，只要你在的地方能够照亮旁边的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跟随他的人的恩召。所以希望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明白，哇，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有这么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不管我是处尊贵，我是处卑贱，我都可以自处得很好，因为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的主。他说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要认识神的大能。保罗的祷告，第一个要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我们所有一切的好处就在基督耶稣里，因此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第三点，他是透过十九节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仅认识神，还要认识基督的盼望。最重要另外一点就是要来认识神的大能。来，我们来读第十九节，来，我们这个是第十九节吧，并知道，没错，来，我们读第十九节，来，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能力是怎样的能力？如果我们很难一时当中去想象，对我来讲，我觉得第一个上帝的能力就是把我这么有人说应景或是这么 rigid， 就是这么样硬的人，然后我们家可以说大概三代都是拜拜的，拜到真的都生怕哪一次没拜到啊，或是拜什么拜不对了，该要有该鸡的鸡头要绑起来朝哪里，要买什么香烧啦，要对哪一边呢？哦，还要放脸盆装水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们从小就在那个环境长大的，所以当我太太跟我介绍教会基督教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她那时候大学第一次来找我，我的宿舍，她一进来，我知道她是信教的，我赶快去找一张，不然我家我妈给我的那个佛像，彩色的，大概 A4 这么大，赶快贴在我的寝室的墙壁，因为他等一下会来嘛，我就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就贴在后面。你看我这种人，我就是要告诉他，我跟你是不同国的，你知道吗？更狠的是，后来有机会跟他一起去教会，我就跟你们讲过好几次，我是不像你们坐在这里听，在这个时间我一进去的时候，人家刚起来唱歌，我坐着，我没有起来唱，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那个教会还算蛮大的，椅子是白色的木头，都还记得。然后呢，他们唱完坐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牧师讲到的声音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就睡着了。我睡到那个主日结束以后，隔壁的那个一个老太婆拍拍我的肩膀，她大概要叫我起床了。她什么话都没讲，给我笑一笑，就对我笑一笑，然后就走出去了。可是我也没有觉得怎样。像这样的人都有办法因为圣灵的感动让我完全的真的想要来认识这位神，那我相信那不是出于我自己。所以在经过了这个经历，我觉得第一个上帝的大能就是改变我的心，把我的生命从根本的完全改变了。一夜之间我没有办法去描述，在整个的寻求主的过程，我大概花了六年，就那一瞬间上帝改变我。我们如果看到神对人的改变，对环境的改变，你恢复旧约里面，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很多人，这个100多万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在困苦当中，在埃及地被奴隶的过程，好不容易过了红海，看到上帝的大能使红海分开，应该是最有信心的时候，对吧？那个信心持续不到两天，隔天就面对要吃什么。100多万人在外面，你给他想在外面露营好了，100多万人。今天如果说好，夏涛是那个领导，大家马上来敲他的帐篷了。哎，早上起来了，我们要吃什么？我一看，天哪，外面这么多人，我哪煮得了？我连煮，我叫全家都来煮都来不及了。要面对现实的吃喝拉撒睡，什么问题都来了，弟兄姐妹。当人跟神在现实的这个挑战跟我们属灵的上帝的国度两个同时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抵挡每一天生活的挑战。然而在信心当中，是这个信心是永远被强调的，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耶稣所说的这一个信心，让我们看到红海能够分开，让人像走干的地一样走过去，让看到食物从天上掉下来，玛纳，让这一些人可以每天可以吃。在40年当中，就是靠着上帝的供应，然后在遇到外族的这一个侵入的时候，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你看到种种，不管是从现实的生活，是在战场上，是心灵上，是物质上，神成为众百姓一切的供应。弟兄姐妹，来认识神。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这个经文，就像保罗为大家的祷告，今天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家庭祷告，祷告我们认识神，更多的认识他的丰富，让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让你心中的眼睛可以打开。不管有多少的人来到教会，来聆听教会，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只在乎的是我们自己，单单的要来仰望神。我们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让我可以得着永远的满足，一直不断的把你的真道往我心灵上面来堆砌，使我能够活在基督的丰盛里面。所以呢，我最后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勉励。当伟大的神人摩西死了之后，最年轻的领导马上被拉上来的就是这个约书亚。100多万个人，好像叫一个高中毕业生，叫他要去带领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应许地。哇，你哪有办法，对不对？叫一个高中生办100多万的人的活动，带团出去，他就害怕了。神亲自向他来说话。那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1章9节。来，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不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 神必与你同在，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最丰富的收获。今天我们来到这里领受上帝的应许，我们走出这个教会之后，我们所看到外界的事物，我们是用上帝所赐给我们心中的眼睛来看，用神的角度来看，盼望神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丰盛、他的安慰，特别是他的灵能够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从今时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